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中论》第十九观十品，还有剩下一颂没有讲完，我们请看讲义407页最后的第六颂。因物故有时，离物何有时？物尚无所有，何况当有时？在佛教所说的时间观，有的学派认为时间它是独自存在的，是绝对的时间观。另外一个学派，他认为这个时间是依着法体的变动推移而安立时间。那第六颂这个是这样的时间观，是依着物而安立的，而施舍的时间。中观的时间观基本上也是如此，但是跟外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外人认为这个物是实在的、实有的，但论祖认为物与时间是互为因带，彼此都是无自性，并不是像外人以时立假。他认为依时立假，外人认为物是实有的，而时间是假有的。但是中观家认为物跟时都是无自性。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先看实在论者的主张，色心具体的法是存在的，有作用起灭，就是作用的生灭。所以依色心等法而安立过去、未来与现在的三世，时间是不实在的，而物是实在的。这一点物是实在的，就是跟中观不一样的地方。外人认为物是实，依着实在的物而施舍的时间才是假，这是实在论者的见解。现在论主评破他们，如果有实在的事物，或许可以说因物故有时，依实在的物而安立时间。可是时间既然因物而有，那就离开了物而没有时了。如果离开了物，那就没有时间了。那为什么还细论时间相呢？其实我们现在大家共许的时间观，也可以回想一下，例如一年这个时间怎么安立的？其实就是地球绕太阳一圈，这个时间离不开物。那一个月是月球绕着地球一周，一天是地球自转一周，所以这个时间不能够离开物。那况且切实的观察起来，在中观看来，这样的物它是也是因缘和合而起，它也会有生住异灭，也是无常的。因此在中观看来，没有真实物体。既然物体尚无所有，不会永远存在，哪里还可以说有实在的时间呢？这不过是从外人所承认的而加以破斥罢了。中观者的真意，若法因待成，如果假这个法因待以这个法而成立，这样的话是法还成待，如果假因待以而成，那么同样的 乙也要因带甲而成，两者互相因带。啊，从这样来看，时间与物体的话，不但时间是因物而有，物也是因时而有。物体它本身也有时空的时空性。物与时都是缘起的存在，彼此没有实在的自性可得，就是物跟时都没有实在的自性，而物与时各有它的缘起特相。好，这个是观时品。那我们扼要的来复习一下时间观。我们先看外道的时间观与佛教的时间观，请看讲义397页。外道的时间观主要有两派，一派是圣论师，他们主张时间别有实体，时间是诸法的显了因，例如角柱是一。有人主张，这个是圣论师的主张，虽然天地等一切万物并不是时间所做的，但是时间是实有的，是不变的因。时间的法非常微细，不可见不可知，那如何得知有时间呢？那就从万物，例如花果等，从种子发芽开花到结果，最后到泄密，从这样的物体的变化来推知有时间。因此说往年今年或者久近迟慢或快，见此相虽不见时，看到这些物品的变化，虽然看不到时间，但是从这物品的变化，物体的变化可以推知有时间。这是圣论师的主张，时间那是诸法的显了因，这个显了因就像有灯能够照万物，这个灯并不是出生一切万物，但是它可以让这万物显现让我们看得见。他们主张时间是诸法的显了因，而时论外道则是主张时间是万有的本体，时间是一切法的声音。声音例如角柱12，如种生芽，种子可以生芽可以发芽，这是声音。那认为一切万物都是由时间所升起的。这个例子如角柱13，大尊引用的时经所说，时来众生熟，时至则催促，时间一到了众生出生，时间一到了那就死亡。好，这是外道的时间观。那佛教的时间观主要有从有实体或无实体来看，讲义398页。譬喻师他们认为时间是别有实体，跟法没有关系，那是绝对的时间观。这个时间就像一个平台，上面有很多法在上面活动，法会有变动，但是时间是常住不变的，这是绝对的时间观。另外其他的学派是依实有法而安立时间，这些物等法是实有的，而时间是假有的，而且时间是依法而安立。那另外从三世跟现在来看， 佛教里面主要有三说，如三九九业。所以皆有不等，他们主张三世实有，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实有的。另外一派大众分别说系经部师等，认为现在是实有，而过去、未来是假有的。第三家就是性空论者，中观的正义是三世幻有，他不是只有主张现在有，承认过去、未来也都是有，但是他跟说一切有部不一样，说一切有部认为三世都是实有，而中观认为三世都是如幻有，缘起如幻有。好，另外我们再看这一品最后一页，印顺导师的科判。这一品是讨论相德，就是趋向正德，趋向圣果，正德圣果。那相德讨论的有时间观、因果观跟成坏观。我们这一品是讨论时间，那时间又分成两项，己一是观别法之时，就是它这个时间跟法没有相关，有单独的时间。己二是破己法之时，这样的时间观他们是依法而建立而施设的时间。那为什么要破呢？主要外人认为他所依的法是实有，依着实而立假，而这一点跟中观不同，所以中观也要破斥他。观别法之时又分成两项，更一是正破，更二是立破。立破就是依前面的论法在推论，可以扩充来破除其他一切的执着。正破心一是破相待时，心二破不相待时。如第一颂，有人主张时间三世的时间是相应待的，例如以过去时为例子，外人主张应待过去时而有未来时跟现在时。但是在中观看来，如果你这样的应待却又有自信的话，那就会有什么样的过失呢？例如因灯而有光明，这样的光明不能够离开灯，就果不离因。因此如果你主张未来跟现在是因待过去才有的话，那么未来跟现在就应该在过去。如果这样的话，变成未来也在过去，现在也在过去，这样才能够因待。就像说因待灯而有光明，这个不能够离开灯另外有光明一样。因此虽然说讲因待，中观也讲因待，外人也讲因待，差别在哪里呢？外人主张的因待是指互相因待而有自信，可是中观认为互相因待却无自信，这是最主要的差别。因此第一颂说，如果因待过去而有未来与现在的话，那么未来跟现在都应该全程过去，会有这样的过失。第二颂，那外人当然不认为说未来跟现在都在过去啊，认为未来在未来，现在在现在，过去还是在过去啊。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如果过去时中没有未来比现在的话，在中观看来，你这样的话 未来与现在怎么可以说是因待过去才有呢？例如未来与现在不在过去时中，它是各自独立存在，这样的话就好像平不因待不而有，它各自独立存在嘛，根本就不需要去因待过去。如果这样的话，但是外人又主张它是因待过去才有未来与现在，可是未来与现在又不能在过去中，在中观看来，这样就会堕入无因待，可是外人却主张是有因待，这样就会落入自中相违过。因此如果是因待有过去，因在过去有未来现在，那就全程过去，这是第一颂。如果因在过去而希望成立未来与现在，但是又不认为未来现在是在过去，那就会落入五因待而自中相违之过。第三颂，破不待时。如果不因待过去时，怎么会有未来时跟现在时呢？例如前中后，有前才有中才有后嘛，如果没有前怎么会有中与后呢？因此不因待这个也不成立。第四颂，用这样的论法，刚刚是以过去时为主，同样的论法可以推知现在时未来时也都是无自性，用这样的论法，上中下也都是无自性的因待，一义也是如此，都没有自性的。第五颂第六颂是破即法之时，外人主张依时必假。第五颂，时住不可得，时去也不可得，时间安住或不安住，时间都不可得。时间如果不可得如何说实相呢？体都没有了，那相如何可说呢？这个梵文的意思是说，如果时间无法安住的话，无法把握，时间不住的话，那是无法去把握它。如果可以认识可以把握的话这样的时间是安住，可以让我们把握，可是安住的时间这是世间上找不到的，因为时间它是无常生灭。因此住或不住，时间都不可得。第六颂，人主张依着物而安立时间，但是他们认为物是实有，而时间是假有。如果离开了物，那就没有时间。这一点中观基本上也是承认的，但是差别在哪里？外人认为物是实有自性，依时而立假。但是中观认为物跟实都是互为缘起，两者都没有自性，而各有其缘起的特相。好，以上是时间观观时品。好，接着我们看第二十观因果品，请看讲义409页。引言：第二十观因果品的内容与十二门论的观有果无果门相似。比起中论的观因果品，十二门论说的还 还比中论更加详细些。因果法则的观念是非常普遍的，某一法的发现必有使它发现的另一事项或者多种事项的现起作为前提。某一法的发现，例如下大雨了，那看到下大雨的果，一定有让下大雨产生的因，那它的前提是什么？我们看，湿气很重啊，乌云密布，从下大雨可以推知，湿气很重，乌云密布，有这样的现象现起，这样的因作为前提，这个就是推果知因，看到果来推知它的因，也即因此见到另一事项的现起，看到乌云密布现起了，就能判定某一法可以升起。看到乌云密布，可能过不久就要下大雨了。这个就是具因之果。推果之因，看到果推之有因，从因来推之将来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果，而产生因果的观念，切见事事物间的因果性。因果性，这是理则了，理性。这样的理则是依因缘和生果的事相而存在的。这关键字，一个是性，一个是相。种种的理则、理性，它不能够离开事事物的事相。因果的理性，它是一，因果和合，因缘和合生果的事相而存在的。印度、西洋与我国的学者都是谈到因果的。无因论者这是非常少数的，佛法更彻底应用因果律，没有因果关系的根本就不存在，只要是存在的一定有因果的关系，必然是因果法。然而因缘和合生果如果加以深刻的考察，这一品分成几个观点来考察，一个是从因缘看，第二是从果法看，第三从因缘与果一起来看，第四从和合是不是有和合性来看，就发觉这因果的生命。如果执着因果有实在的自信，其实是不能见因缘和合生果的真意的。这里的因缘，我们看最后一页的科判，物二观因果，一共分成四项，己一曰众缘破，众缘破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因缘，众因缘。第二个，从果法看，果法看是己三曰果体破。本文的第三项，从因缘与果看，这个是己二曰因与果来破。最后从和合看，这个就是己四曰和合破。因此老师在前言很扼要的归纳这一品的几个总纲。总之，如果执着因果有自信的话，那是不能够正确知道因果和合生果的真意。 他们在不可通中起种种的妄执，单单约因缘说，因缘就是第一个约众缘破的因缘，就有五对的十大义说。五对的第一对就是有果与无果，我们对照一下科判，庚一是因缘里面有分成五相，第一对就是有果与无果，就是因中有果，因中无果。第二对是与果不与果，第三对聚果不聚果，第四对变果不变果，第五对在果与有果。这里有几个语词可能都是第一次看到，我们看一下，因中有果，因中无果，这个比较简单。什么是与果不与果呢？我们看角注八，角注八，我们看刮胡四好了。与果是说因缘有力能到达果体，在果体成就的时候，因体能以生果的功力来影响果。与果，这里与不是喊，它是给予的意思，有力量给予果。不与果是说因体的功力不到果位，不给予果体助力，这里与是给予的意思。第三，聚果不聚果，我们看角注九，刮胡二。聚果就是因与果同时具有，这叫聚果；不聚果就是因果不同时具有。第四，变果不变果，如角注十，变果就是因灭而转变为果，不变果是因灭了而不变为果，可是却有果生气。第五，在果与有果，有角注十一，刮胡二。在果是说因变为果的时候，因并没有消失哦，因还保留在果之中，那就等于果中有一切因，因为因还保留在果之中。有果呢，是说每一因中一切果法都具有，这就是说因中有一切果。这个是外人认为因果，这个因跟果的关系有各种不同的义说。现在论主以性空的因果身见给予一一的批判，从推翻他们的妄见中显出因果如幻的真意。好，我们看最后一页的科判，刚刚已经大致上说这一品主要分成四个方向来破。己一是约因缘破，就是主要谈论因对果发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因中有果或因中无果，因能不能给予果力量，因跟果是不是同时具有等等。己二就因跟果一起来谈，因跟果在这里又提到庚一，因跟果是合合或不合合，还有因中果 到底空或不空，果体空不空，还有因跟果到底是同一还是完全别异，这是因跟果的关系来破斥。己三就针对果本身有没有实在的定性，是实有或实无。己四是针对和合，有的人认为因能够生果，但有人认为只有因还不能生果，是因缘和合起来才能够生果，但是他又执着有一个和合性，这个也是论主所不赞同的。因此对于这和合性，和合的实在性也要加以破斥。好，我们回过来看本文。曰众缘破，首先有果与无果破，第一颂跟第三颂都是破因中有果论，第二颂跟第四颂都是破因中无果论。我们看第一颂，若众缘和合而有果生者，关键词是有果。如果众因和合已经有果生出来的话，在和合之中已经有果啊，何须和合而生呢？而生果呢？第二颂，若众缘和合在这当中无果者，关键词是无果，众缘和合在这之中无果，既然是无果，怎么可以从众缘和合而生果呢？好，这是记诵大略的意思，我们等一下再看导师的解说。第三颂，若众缘和合之中有果，既然众缘和合之中有果，那应该可以被认识啊。例如泥团，如果主张这泥团里面有瓶，可以做成花瓶，这个瓶如果是在泥团里面早就该有的话啊，我们单看到泥团可以认识到瓶吗？如果和合中已经有瓶的果，那应该这个瓶可以被认识得到才对啊。可是实际上单单看到泥团，那是看也看不到，也无法知道有瓶的存在，因此说而实不可得。因为泥团不只是做品啊，它可以做其他的东西啊。好，这等一下我们往下可以看到其他的解说。第四颂，若众缘和合事中无果者，这关键词是无果，像众因缘当中没有果的话，是者众因缘与非因缘同，因缘当中没有果啊，例如菜籽可以榨出油，那木石却不能榨出油，不能榨出油的这个是非因缘啊。那一个菜籽里面你看不到油，你认为因众缘和合无果，却认为它是因缘，那石头木不能榨出油，这是非因缘。但是在它都在因缘和合的时候都没有油，这样的话众因缘跟非因缘那不是相同的吗？好，我们看底下导师的解说。 因缘中有果无果的一说，因缘和合生果啊，原则上大家都统一，但在果法未生以前，因缘中是不是已经有果，或者因缘之中没有果，这就有不同的见解了。数论师主张因中有果，例如菜籽之中有油，油榨出来的油这是果，而菜籽是因。那认为菜籽可以榨出油，如果因中没有果，那菜籽的因为什么能够出油呢？所以他们认为因中应该有果。假使菜籽的因中没有油，却可以出油，那菜籽是因哦。石头中没有油，为什么不出油？这个石头是非因缘的啊。那认为，哎，菜籽可以出油，而石头不能出油，所以菜籽的因当中应该有果，才可以出油。另外，圣论师主张因中无果，例如说黄豆可以生芽，但不能说黄豆中已有芽。不但有的黄豆不生芽，也不一定每个都可以发芽了，而且要发芽还要水、人工、日光等条件，这些因缘合起来它才能够发芽。如果因中已有果，那么应该随时可以生果啊，何必要等待那么多的因缘条件呢？他们从这样的理由来说，因中是无果的。如果因中有果，应该随时可以生果，何必等待因缘呢？他们执着有果与无果的理由还有很多，除了因中有果、因中无果这两大敌对的思想之外，耆那教的学者有主张因中亦有果亦无果，也有主张因中非有果非无果的。现在破斥他们，那怎么破呢？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因中有果论者的思想来难破因中无果论者，另外以因中无果论者的思想来难破因中有果论者，揭出他们的矛盾冲突不能成立。好，第一颂破因中有果论。如果如外人所说，在众缘和合的时候有果法的升起，那就有不可避免的过失。因缘和合中既然已经有了果法，为什么还要等待因缘和合才生呢？如果已经早就有了，为什么还要等待因缘和合才生？要等待众缘的和合，那就说明了还没有和合的时候，众缘中是无果的吗？还没和合时候，众缘中无果啊，因缘和合才会生果，否则就不必因缘和合才生果。第二颂破因中无果论。如果说众缘和合中没有果，果是从众缘和合而生的，这也不合理。既然承认众缘中没有果，所有的因缘当中都没有果，就不可说从众缘和合而生果。例如一位盲人不能见，众多的盲人和合起来还是 不能见。所以若认为因缘和合中没有果，就不能说从因缘和合生果。第三颂再破因中有果论。如果以为因中无果论的说法不能成立，又回过来主张因中有果，这是明知有过失却又更犯了。众因缘中如果已经有了果体，那么在众缘和合中即和合而未生起时，应该有这果体可得，但没有理由知道是已经有果体。例如泥当中的瓶，你可以看得见吗？耳朵可以听得到吗？也不是意识比量所能推论得到的。这样果体实不可得，怎么还可以说因中有果呢？啊，外人转就，就是外人他又提出论辩，不能因为看不见就否定果体没有，有明明是存在的，因有八种的因缘使我们不能得到，不能认识得到。这八种因缘啊，提出来有的是太近了啊，例如眼药啊，就点在这眼珠上，我们眼睛看不见那些眼药；有的太远了，例如飞鸟飞得太远了，我们看不到；有的眼根坏了，也无法看到；有的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的被障碍住，例如墙壁障碍我们不能看到对面；有的太相近了，例如黑衣点墨，一个穿黑衣服的人，你再点几滴墨汁，无法分辨，或者黑板上的黑点等等。有的被殊胜的所胜所胜过了，例如钟鼓齐鸣的时候，不能察觉轻微的音声；有的太细了，不能够得到。例如维系的围城，可见不能因为自己无法认识就否定因中有果体的存在。那针对外人的转就，中观家加以破斥。如果太近了无法认识，那我们把它放远一点应该可以知道吧。但是不论你这个泥团你放得近放得远，不会说放得远一点就可以看到品啊。好，那如果放得太远，你放近一点，在泥团中可以看到品吗？也看不到啊。太细了不可得，稍微粗一点应该可以吧。可是如泥中的品，无论近远，即使根没有坏，心也专注，也没有障碍，种种从这个泥当中其实也无法知道它有瓶。所以因中有果是绝对不能成立的。第四颂再破因中无果论。因果实有论者，也得如果不说因中有果，那就转过来说因中无果。觉得实有这条路不通，就认为是实无；认为实无不通，就转过来 执着实有。所以本论错中的难破，使他们了解这两条路都不可通，无法转计诡辩。若见有果不成，又执着众因缘和合中无有果法，然说种是芽的因缘。若我们豆的种可以发豆的芽，种的因与芽的果之间一定有某种关系。如果说种中没有果，以为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称之为因缘呢？例如豆中无芽，但是豆可以发芽啊，这个豆是因缘，豆中没有芽，泥木当中也没有芽，不过它永远不能发芽，这是非因缘。不过现在重点在于说，还在豆的时候，豆中没有芽，泥木当中也没有芽，彼此都没有芽。既然在因为当中都没有芽，为什么你要说豆种是因缘，而说泥木是非因缘？因缘中没有果，例如豆当中没有芽的果，非因缘中也没有果，例如泥木中没有芽。那么众因缘与非因缘不是相同而没有差别了吗？都还没有果，在因为当中都还没有果，可是你却区别一个是因缘，一个是非因缘。但是既然在因缘当中没有果，非因缘也没有果，那么众因缘跟非因缘不就没有差别了吗？十二门论中广破因中有果与因中无果之后，又破因中亦有果亦无果，而这第三门因中亦有果亦无果，实际上是上面因中有果与因中无果的合一。有果无果还难以成立，那么因中亦有果亦无果当然更加不可了。要破斥它，也不过是以有来破无，以无来夺有，显出它的矛盾，所以中论就没有再加以破斥了。好，以上是破因中有果与因中无果。第二对是与果与不与果，与果是因给予果的力量，不与果是因不给予果的力量。我们看第五颂，若因给予果力量，作因之后而因消灭了，那么因就有两个体，一个它给予果作因，这是与；另外一个它又作因之后又灭，一个给一个灭。第六颂，如果因不给予果作因，它不给予果助力，自己就灭了。这样因灭了，如果主张因虽然灭而有果升起的话，这样的果就是无因之果，因为果灭，因灭了，果却生出来。那这样的果到底是什么因使果升起呢？因为因它是不给果作因，灭的果却升起，这样的果那就是无因之果。 好，我们看以下的解说。雨果是给予果，是说因缘有力能够到达果体，在果法成就的时候，因体能以生果的功力来影响果，给予果助力。不予果是说因体的功力不到果位，不给果助力。不论给予果助力或不给予果助力，这两种见解在理论上都不能成立的。我们先看第五颂，破因，给予果作因之后，因灭了。第六颂是破因，不给予果作因而先灭，因就先灭了。好，看第五颂。假使说因体能够给予果法助力，有因能生果，这就很有矛盾。因先果后，这是因果间必有的特性。如果承认因体有生成果法，能到达果法的功能，因能够到达果，这样如因先果后，即因灭了而果法生，不能说因有给予果的功能。如果因灭了，你如何能够给予果力量呢？如果因果二体相即同时存在，例如两个人同时存在，你推他一把，可以接触得到，你可以说给予，然又破坏因前果后的特性。本来因是能生果的，但是果已经有了，就破坏因前果已经有了，你才能够给予啊。这样的话又破坏因前果后的特性。因果必有能生所生，有能生所生就有它的前后性，怎么可以说相即呢？所以如果主张雨果因给予果力量，说因体为果作因，完成了他的任务之后，因就灭去。虽似乎是单纯的因性，实际上这因应该是有二体，一个是接触到果，给予果力量，另外一个是他因灭的力量。明白的说，一方面因先灭而果生，因灭而果生；一方面又有因体到达果法而给予果的力量。因能够到达果，代表果已经有，那才能够接触嘛，给予才能够给予。可是如果说灭了，两个不相接触，就不能够给予。既然说给予，那就不能说灭啊。如果灭了，你怎么给呢？世间的一切，哪里有一法而有二体的呢？所以，因给予果力量之后而因灭，这是论理所不通的。第六颂。或因不给予果作因，而因就先灭。假使说因先果后，因果不相及，因不给予果作因，而因早先就灭去了，因灭了之后果才升起，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因灭了果再升起，这样的因果观，那因果还有联系吗？就没有联系啦。因灭了就是不存在，没有因时果法才升起，这样的果升起是无因而有的，因都没有给果的力量，果竟然自己升起啊，因跟它没有关系啊。无因却有果，这也是不通的。声闻学者中，遂确有不得法体生灭，不许移转，即因灭果生，缺少联系。而化地部诚实论师等，他说因法一方面灭，不过呢，另一方面它会转变，所以说实法念念灭，假名相续转。他是希望避免灭了以后不能生果，他认为因法一方面灭，一方面还有转变。唯识学者的种现相生，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这是俱生俱灭的，不承认因转因灭的二体过。如果因一方面转变，一方面又灭，就变成两体。他为了避免这二体过，但以现在法为自相有，俱生俱灭，又不免下面所说的俱果过。俱果就是因果同时了，他为了避免其他的过失，就一法有两体的过失，他认为因果是同时，但是这个又会落入因果俱实有的过失了。这是第七颂所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